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陶立敏，陶渊明的陶，美丽的丽，敏捷的敏。
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次。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整体的介绍。哥林多前书，那么首先应该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等一下呢，我们会为你读出其中几节重要的经文。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呢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我和陶立敏姐妹轮流对读。
好，
那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是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一段，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三章第一节，请小桃子你来读好吗？
好，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受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好，我们读完了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好，
读哥林多书信或者是读圣经有什么好处？
好，哎，在这呢，陶立敏先来回答，好不好？
好，
我先说呢，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哇，这个好处非常非常的多哈。我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好不好？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圣经的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呢，在第二节、第三节呢，都记载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诶，你听得出来哈，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我们昼夜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常常看神的话语，把它记在心中的时候，这个对于我们的一生呢都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可以让我们呢就是可以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结出果子的。
我刚才听你读的时候呢，诗篇第一篇的那两节经文呢，我就听到有福更顺利。
对了，
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也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这是神所应许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
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在诗篇119篇第9、第10、11啊，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这个是第二个呢读经的一个好处啊。当你读经之后呢，你晓得神的教训是什么，你就去遵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得罪主，而且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对，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是读圣经的另外一个好处。有一天呢，我的小儿子问我，爸爸读圣经有什么好处？
哎，问得好。
我一想呢，他问这个问题所需要的答案是什么？因为呢，他一定有一个原因。那我当时呢，就告诉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是，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恐怕我给他的答案不是他所正
想要的，
所以我就说，读圣经有10000个好处。一万个好处，好处太多了。那刚才陶丽明姐妹介绍了2个好处。那对于读书的学生呢，我就想到诗篇119篇，刚才也介绍119篇的这个章节，另外一节说呢，我比我的老师更成功，因我思想你的法度。咱们的圣经说，因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对，
你看思想神的话语呢，甚至能够超过你老师的成绩。所以读圣经的好处实在太多了。
对呀，
那么今天我们看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有什么好处的话呢，更具体一点了。在这里我们分享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很一般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学到的，那就是4个字，
增广见识啊。
增广见识。因为你读圣经呢，你一定会从圣经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是啊，
它是2000年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特定的这个地理环境里面，文化的背景里面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的话呢，你去学你就能够学到东西了。那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一件事情，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在罗马帝国有一个可以追查，在考古学方面可以追查的年代，就是加流这一位省长。加流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的省长，名字叫加流，是做什么省的省长呢？是做亚该亚省。
对了，
那这个是能够学到的。那亚该亚省的省会呢就在这里。是什么城市？
这个呢其实是罗马帝国的第4大的都会哈。
对，
那么或许在这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已经想知道，那么当时罗马帝国还有什么大的都会呢？在这呢我就列举一下哈。分别有罗马
首都，
有，对了，首都，有亚历山大，有安提阿。其实这个安提阿呢也在圣经当中有提到过的，
非常重要。安提阿是差传开始的一个重大城市，是外邦人文化多元化的一个城市。那么第4大城市呢就是哥林多城，而罗马帝国的加流呢他在哥林多做省长。那么那个年代呢是公元后51年跟52年，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推算年代最容易查考的一个考古学的证据。这个也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里面。
是。
好了，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关于哥林多前书的背景，我们能够学到的一个知识。第二方面，哥林多城市的人口，它是很著名的城市，刚才也讲了，罗马帝国第4大城嘛，所以它的人口呢，我们也能够学到，请小桃子给我们介绍好不好？
好，哇，这个城市的人口非常的多啊。根据估计啊，在保罗的时代呢，哥林多城大概有20万的自由人。那什么意思呢？自由人就说他不是一个奴隶，他可以自主的。在那个年代呢，还是有奴隶的哈。
对，罗马帝国是有很多奴隶的。 的。
对了，所以我们就要分开了。有20万的自由人，还有50万的奴隶啊。
嗯，
这个城市呢是当时希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那如果呢，你想想象一下，50万大概是多少呢？今天呢，新奥尔良市呢就是50万的人口的。
美国南部的一个州呢，被这个飓风水淹受害的啊，新奥尔良城市的人口就是50万，而2000年前呢，一个哥林多城市的人口呢，都比今天的美国新奥尔良城市的人口还多。
嗯，
真的是一个大城啊！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罗马帝国的第几大城？第4大城。
第四大都会呀、啊，
对不对？
嗯，对。
人口大约是60万到70万，自由的人呢是20万，那么奴隶呢大约是50万。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这个城。现在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城里面的教会，所以叫哥林多前书后书，对不对？
对。
它的历史情况。荷马的诗，我们听说荷马这个希腊的诗人，对不对？
对呀。那么如果呢弟兄姊妹有机会在好前一阵子哈看电影的话呢，看到有一部的电影其实就是改编自荷马的史诗的，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呐、
叫《木马屠城记》啊，
对
不对？那荷马曾经就在他的作品里面提过呢，哥林多是一个富有的哥林多。
嗯，
那么这个城市的历史是很久的，但是在历史上进入罗马帝国呢，是在西元前146年被罗马毁灭，就哥林多。然后呢，西元前也就是主前42年呢，凯撒大帝啊。重新建造了哥林多城，他立刻呢就成为亚该亚省的首都首府了。我们说省会，
对，
就是哥林多城的大致的背景。现在来到第二个好处，非常重要的好处，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幸福息息相关的。
对，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够猜到这个好处是什么哈？那在这呢，我就直接告诉你好了。
嗯，
其实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到了婚姻道德的提升啊。
对。
那当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你绝对可以从当中呢找到这个婚姻相处之道，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真正幸福的这样的一段的男女关系啊？
先请小桃子读一下哥林多前书5章9节，好不好？
哥林多前书5章9节是这么说的：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这里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就是婚姻道德上的问题了。整个第5章提到这件事情，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呢又讲到婚姻的问题。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婚姻道德的教导呢是比较详细的。这里也有一个背景啊。
对，
当时他们哥林多城呢，因为是港口城市，又是大城，又是一个商业城市，那么它就有一个问题，人口流动啊，奴隶又多啊，又以这个经济赚钱为主的一个城市呢，在道德上呢混乱，
对，
那么婚姻道德、性道德呢很有问题。再加上哥林多城呢，他们也因着这个罗马的文化影响呢，拜假神，有一些神庙呢都跟这方面有关系的。
对，那说到这个哥林多城的神庙，哇，在这真的要说一个数字哈。原来呢，哥林多城有12个神庙的，那其中有一个女神庙呢是容纳庙妓的。那什么是庙妓呢？这个庙就是庙宇的庙，妓女的妓啊。原来呢，在这个时间呢，在这个庙里面呢哈，他们会允许这种淫乱的行为的。在全盛期呢，这个庙妓高达1000人呐。
对，所以呢，一般人说哥林多这个地方的婚姻道德呢，性道德非常混乱。他们希腊人呢有一句话说，哥林多话，就是成了哥林多人的话呢，表示是骂人的意思，就是放纵情欲的意思。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背景方面呢，希腊神当中呢有这个爱神，恋爱的神，也是生产的神呢、这个生产的神叫亚佛罗底，他就在哥林多的一座山上面，这个山呢叫雅科哥林多。雅科哥林多这个山上呢就有希腊人的爱之神，生产之神亚佛罗底。 那么在这个山上的神庙呢，就有刚才小桃子介绍的这个当时性道德的混乱的一些神庙、
嗯、
一些偶像的庙宇里面呢，有这个所谓的圣迹，就是庙迹，那么有一些很不道德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来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淫乱上呢，要千万分别为圣，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嗯、对，
我们觉得这是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二个好处。接下来还有第三个好处，这个第三个好处跟今天我们教会服侍或者是侍奉主的弟兄姐妹呢也有密切的关系了。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
哇，第三个好处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分辨不同的问题啊。其实呢，在我们的现代的教会当中，又或者是当年的哥林多的教会当中，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那么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你一边听的时候就一边想一想，哎，现在我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嗯，那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有问题的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呢？其中有很多背景啊。前面我们提到了，他是富有的哥林多，
对，
他有钱。然后呢，我们一开始读的圣经经文第一章里面呢，讲到他知识全备啊，
嗯，
有知识。那么再加上他在当时的社会呢，他们的城市非常进步，非常发达呢，人就比较骄傲。
嗯，
那么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话呢，能够分辨问题，而且学习解决问题，好不好？我们小桃子读几段经文跟听众朋友一块看一看圣经怎么说的。
好，可以。
其中第一个问题很严重的呢，我们读一下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三节，一章十节到十三节，然后呢我们再看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其实重复有五六次这么多，我们不全部读，我们读其中几段呢，让听众朋友听一听啊，写笔记的听众朋友也请你写下来。第一章十节到十三节。
好，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嗯，好，谢谢。这是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三节，你会听到呢，刚才小桃子读得很清楚，教会里面呢有分裂，
对了，
有结党纷争。
嗯，
我们再看第三章前面呢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读过了，现在再看第三章的后面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来读，请听众朋友听。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接着二十二节就讲到这个纷争他们的问题了。
嗯，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那么这是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重复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一处好不好？
好，
第十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这两节，使徒保罗再次提醒这个结党纷争呢，要以什么样的这个圣经真理来面对。十章十六节和十七节。
好，那么小桃子来念哈，是这么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
哎，
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哈，让我们想到一个场面呢，就是平常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那个场面。
对，所以圣餐呢特别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是一个饼啊。
嗯，
小桃子，你们的教会是多久领一次圣餐呢？
我们每个月呢领一次的圣餐都是呢、嗯、第一个礼拜天的。
嗯，
那么就是教会方面已经预备好了饼啊，还有那些的饮料，然后呢弟兄姊妹就一起来分享、
嗯、
那个过程呢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嗯、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都是属于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家的。
好，我们再读一处经文，让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哈。刚才看的是第十章十六节跟十七节，现在再看十一章十八节和十九节。十一章十八节跟十九节，保罗真的是三番四次的讲这个问题。十一章十八节，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接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就讲到他们领圣餐的时候的混乱，又是分门别类、分门接党。那另外呢，我们就不读了，像十二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还有十九节都是提醒啊教会的问题，结党纷争，而使徒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写哥林多前书，来帮助哥林多的教会面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了，哎，周牧师啊，我就发现呢记载着关于结党纷争的经文呢非常的多啊。
嗯，
那这个是不是代表着现在哥林多教会的关于这方面呢是非常的严重的？
对，这是非常严重主要的一个问题。接着呢另外有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就很快的用一分钟的时间吧，把整个哥林多前书每一章所讲的重点给听众朋友提一提好不好？
好，可以的。
那讲到结党纷争的问题呢，第二章跟第三章呢就提到他们的骄傲，他们夸口的问题。第四章讲到论断使徒的问题，第五章讲什么呢？
哎，第五章就讲到淫乱的问题了。
嗯，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哎，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婚姻嘛哈。
对
啊，但是首先要避免淫乱的问题。
嗯，
然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投诉的法庭了。那这个法庭是指着当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呢有这个纠纷，有一些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嗯，
那这个投诉的法庭。然后第七章的时候就谈到婚嫁的问题了。
嗯，
啊，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是守童身的呢？啊，这个对于结婚怎么样看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相当中肯的一个提议啊。
那第八章呢讲偶像跟祭物，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祭物呢怎么样吃的问题。九章跟十章呢就讨论到自由，基督徒的自由。那么刚才我们也提了这个圣餐呢是在第十一章，而教会的合一呢又牵涉到各个恩赐的不同。
对了，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恩赐，十三章是非常著名的一章，讲什么呢？
对呀，哇，这个呢每个人呢都一定要好好的留意，这是爱的一个篇章啊。
嗯，
在当中谈到了什么是爱，讲得非常的详尽啊。我相信里面不仅是牵涉到男女之间的爱，是谈着所有不同关系之间的爱。
对，就是爱的真谛。
嗯，
那么最后十四章到十六章呢，哥林多前书就探讨方言的问题，还有死人复活的问题，最后是奉献的问题。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主要内容了。
对了，那么希望透过呢谈到念哥林多前书不同的一些好处呢，可以让弟兄姊妹对于哥林多前书啊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哈。这个时候呢很想送给你一首歌，叫做我名下的子民。究竟神的子民是怎么样呢？这首歌呢又谈到，希望你一边听的时候一边也想想自己跟神的关系吧。
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谦卑自己，祷告求亲，我名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寻求我的面，转离而行，来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呼求，赦免罪过。 听你们呼求，医治着你们。